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到灯下黑之狼牙阁。这一集继续针对张志成先生及狼牙阁网站上所写的有关第七世一根的文章来辩证说明。那么张先生为了推翻正觉所说一根能片缘一切境，他在文章中说，在同一个时间点，一根只能触一种法尘，也因为一根触法尘后，意识才能升起，因此每一刹那的意识也只能了别当下的法尘内容。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眼睛看苹果，他说一根触苹果的显色形色的法尘，才能升起了别显色形色的意识。后来当一根触这是苹果的名言概念的法尘时，此时意识了别的内容就只是这是苹果的名言概念。第二个例子，他说专心看眼前风景时，法尘只是风景的显色形色表色，想念情人时，法尘只是情人的容貌。一根当下所处的法尘只限于当时的意识所了别的内容。他的意思是说，一开始看到苹果时，意识了别了苹果的显色形色的法尘，可是后来当升起这是苹果的念头时，意识心中只有这个名言概念。也就是说，这时的意识是不能与眼识配合来见到苹果的。另外在看风景时，如果突然想起情人，此时眼前的景色意识也不能见了，因为一根只能触一种法尘，每一刹那的意识也只能了别当下的法尘内容。想念情人时，意识就只能圆情人的法尘，不能再圆风景了。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的说法。意识固然可以因至心一处而专注一境，但日常生活并非如此。张先生的说法显然违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一般人看着苹果时，即使心中同时想着别的事情，所见的苹果并没有消失不见。每个人也都可以在欣赏美景时又同时想念情人。当某甲跟对方讲话时，某甲不但可以看着对方，也可以同时听着对方讲话，甚至还可以边喝咖啡。也就是说，意识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了别色尘身尘上的法尘，乃至于香味触尘上的法尘。这是大家都有的共同经验，从来没有人是这一刹那听，下一刹那看，在下一刹那才能闻尝等等。所以张先生的说法是违背限量与比量的说法。如果每一刹那的意识只能了别一种法尘，那么当锻炼成净念相继的无相念佛功夫时，又如何能在行住坐卧中正常生活呢？日常生活中有种种的身口意不断生住意灭，有种种色身香味触法等六尘不断变化，又如何能同时保有意佛的净念呢？但是有无相念佛功夫的人都知道， 确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带着忆佛的念，乃至与人对话时，也可以同时有忆佛的清净念的，不相违背。同一个意识心是可以有两三个念同时并行的，如果不是这样，走路、开车等种种日常事都不可能完成，听经、闻法等种种修行事也不可能成就。张先生的主张真的匪夷所思。那么有经论的圣教可以证明一心可以圆多净吗？有的。陈维士论卷七就有说了，只是论文比较长，我们就另外举无着菩萨的显扬圣教论卷十七来说。又如一指清净镜面，种种影像同时聚起，互不相违。如是一指阿赖耶识有多转世，当知聚起亦不相违。又如一眼视于一时间，于一世境，唯取一类无异相色，或于一时顿取非一种种相色，如眼视于色如是，乃至身视于处，于一时一世境，或取一相，或复顿取多种境相，如是分别意识于一时间，或取一境，或复顿取众多境界，当知亦不相违。意思是说，同一时间可以有多个事升起运作，就像镜面可以同时有多个影像现起一般。此外，眼识乃至意识也可以于同一时间同时顿取众多境界来了别的。如果这样还不够，那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三也说，又一意识于一时间分别一境或二或多自境他境，故说意识不可思议。这些圣教量说得够清楚明白了吧？真没想到很容易验证的法竟然会被说得这么离谱，也真是让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由此也可看出，张先生的很多说法其实都只是出于他自己的猜测与想象。第七是作为意识的所依根，要触法尘才能升起意识。既然意识可以配合眼视耳视而同时看同时听等等，可以同时了别多个法尘境界，显然一根是可以同一时间圆很多的法，乃至于圆种种的法。所以平时导师说的没错啊，一根的确可以遍圆一切法。此外，张先生为了推翻正觉所说，因为莫那遍圆一切法的关系，因此他的了别会很差的这个说法，又举了陈维士论说，第七莫那识的会是我见，所以与了别外境无关，是正觉错解了会心所。这个举证也是奇怪，会心所属于五别境之一，我见则是属于六根本烦恼当中的二见，也是心所法之一，两个基本上是属于不同类别的心所法，怎么可能会是完全一样？如果一样，那不就是同一个或同一类？那又何必施设为两个不同的心所法？张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只提到会即我见这四个字，让人以为这是正说，他也用这四个字来证成他的看法，但他在文章末尾的引文出处中则是写会即我见故不别说，这就有蹊跷了。 那么相关的论文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成文书论的那一大段是在讨论莫那是相应的心所有几个。第一家的主张说有九个，四个根本烦恼及五变形。那为何不包含五别境呢？这一家就一一解释，解释到慧心所识，就说了这一句：慧即我见，故不别说。意思是说，莫那相应的四根本烦恼里已经有我见了，慧心所就是我见，所以慧心所就不需另外再列举出来了，故不别说。这第一家是主张莫那是没有慧心所的，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错的，莫那是有相应慧心所，不是没有。如果有稍微读过成唯识论的人应该都知道，对某些论点，玄奘菩萨在论中会以不同的几个有意来说明有这样的主张。通常第一个有意的错误较多，随后的几个有意就逐一做辩证，最后再以论主或护法菩萨的有意来总结正确的说法。那么张先生所引用的句子正是这个议题的第一个有意里面的错误说法，而竟然被张先生拿来证明说莫那的慧心所与了别境界无关，说慧就是我见，真的很无言呢。而这第一家的这个说法马上就被第二家的有意给破了，最后才是论主的楷定说法。他说第七是相应的心所包含别境慧共有十八个，所以张先生的这部分是错误引证，他的推论当然也就没有意义。最后一个部分是张先生还提到第七莫那识也不会在意识现起后可以借助意识的了别功能去灵力地分辨一切法。琅琊阁也有未述名的文章提到因地的阿赖耶识不能了知七转世的心行，成佛时才可以。关于这些部分，我们就举马明菩萨的《大圣起心论》及其他经论来做说明。《大圣起心论》卷一说：“此意复有五种意名，一名业识，为无名力不觉心动；二名转识，为一动心能见镜像；三名现识，为现一切诸境界相，犹如明镜现众色相，现识亦耳。如其五境对治即现，无有前后，不由功力。四名智识，为分别染净诸差别法；五名相续识，为恒作意相应不断。”这是时差难陀翻译的版本，另一个真谛翻译的版本内容大致相同。马明菩萨说意也就是第七识有五种不同名称，表示莫那识这个法其实有很多不同层面。第一叫业识，也就是一切所造的业都与莫那相关，因为莫那相应阿赖耶识所含藏的无明业种，因此而攀缘种种法，不肯让自己消失，刹那刹那心动而造作种种身口意业，所以叫业识。而这个名称也呼应了我们前一集所说，莫那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事，也是造作种种业的事。第二叫转世，因为莫那的心动才会有前六世的升起共同运作来了别境界， 才说一动心能见镜像。也就是说，前六识有能够见镜像的运转过程，仍然是离不开第七识。而这个被称为转识的第七识，也因此能了别种种镜像，尤其是在意识的配合下，会变得非常灵力。第三叫现识，是说这第七识有能够显现一切境界相的动力。虽然一切的境界相是由阿赖耶识所现起，但却是离不开第七现识的作意。若是没有现识的作意，阿赖耶识也不会现起六尘。由于阿赖耶识要以这个现识作为先导，才能运转，要由莫那的作意与思心所，才能令阿赖耶识留住种子，才能有三界万法的现起，才能令众生在三界中不断生死流转。所以如果第七现识灭了，一切境界相就不再现行，那就是定性声闻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情况。众生也因为这个事的攀缘性与执着性，所以才会促使一切境界相不断现行，所以才叫现识。这个现识的名称，楞伽经中佛也曾经开示过。另外也有经典讲到，阿赖耶识行于诸蕴稠林之中，意为先导，意识觉了色等众境，五识一根了现境界，所取之境莫不皆是阿赖耶识。是说阿赖耶识在和五蕴诸法相续不断升起的和合运作过程中，都是以这第七识作为先导的，都是依于莫那才会有种种法的现起等等。当然所有的法也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此外经上还说，众生身中种种诸法，意为先导，意最速集，意为殊胜，随所有法与意相应，彼法皆以意为其性，如摩尼珠显现众彩。再再都在说明，阿赖耶识之所以能在三界运作，留住种种种子，都是因为莫那在主导。这业识、转识、现识名称背后的另一层意涵，正是在说明阿赖耶识能够确实了解第七识的心行，因此才能配合无间而留住种子，众生也能在三界中有种种身口意行而运作无碍。这不就是第八识能了七转识心行的圣较量吗？第四个名称叫智识，这是第七识在和意识同时现起时而说的，因为这在人间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当前七识共同运作时，看起来这第七识便能够分别染净诸法，但其实是因为与意识共同运作才有的结果。当意识与意根一起共同运作，意根不断受到熏习，当相同境界现前时，意根可以不需要意识思维判断的配合，便可直接决定该如何处理，反应非常迅速灵力，所以才叫做智识。这也证明第七莫那识确实能在意识现起后，可以借助意识的了别功能而去灵力的分辨种种法。 第五叫相续世，意思就是这第七世是贯穿三世相续不断的，可以由过去世来到此世，再由此世去到未来世，这就不需多说了。最后我们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因地的阿赖耶识确实能了知七转世的心行。譬如一世一根决定要忆佛，就可以马上提起忆佛的念，可是能留住出忆佛念的法尘相分却是第八世的事。如果第八世不能了七转世的心行，又如何能够知道该留住出忆佛的法尘，让意识可以忆佛？又譬如意识在没有预期之下突然想起某人，而能留住出那个人的法尘相分被意识了知，也是在莫那的决定下由第八世来配合完成的。要是第八世不能了莫那的心行，又如何能有这些事呢？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又有哪一件事不是第八世的了众生心行，并配合七转世等来共同完成的呢？有用心做观行的同修们都能了解。所以因地的第八世不但确实可以了知七转世的心行，而且可以借由实际的观行做确认的，不是成佛后才可以。当然要到佛地才能究竟了知一切众生的所有心性。由此可见网站上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有我们以上的辩证与说明，相信大家都能了解琅琊阁网站文章里的种种说法常常是凭自己的妄想揣测而说，也常常是违背三量的错误说法。至于其他关于成唯识论的内容更详尽的解释，就等平时导师即将完成的成唯识论释出版大家再来细读吧。时间的关系，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成佛道。阿弥陀佛。